我们4月27号的是讲到了这个太虚大师的这篇文章的第四个标题的第二段啊，第二段，第四个标题它是勿妄求真，真觉妄空执唯识观啊，第四个观法啊，第四种观法，我们看一下，就是下面这一段以梦喻啊，就是以梦来譬喻这种观法。他说，其实这里边它有好几步，这个地方就是第四个小标题，它有一个第一步，就上面叫误入为识的第一步，后面这是第二步，后面还有个第三步，然后呢，最终达到究竟观，就是在这个第四个小标题这里，它实际上。有四个层次吧，或者四个方面的这种观法。前面呢，第一段讲了以后是第一步，就是说修唯识观者，首当悟此现前妄执之境，都是遍计所知之性。就是说你要悟入唯识，万法唯识，你要变成观行，你要让它能够起作用。就这个文字知识，你要让它起作用，你就必须进入观行。那观行是你首先要知道。根据唯识学的原理，我现前的这些林林总总，我眼前的这一切的这个山河大地、人物世界，它都是遍计所知，这是第一步啊，这是所以说这叫误入为执为识之第一步，误入为识，就是说，也就是说第一段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本节的第一段里面讲，它就是说我们眼前的这个天地人物。天地人物实际上是第六意识起的四代之境，对吧？四代之境，它实际上就是妄之境，是遍计所知啊。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第六识源于五尘之影啊。我们第六识跟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就感知到这个所谓这个客观或者外在的这个世界啊。所以这是我们第六意识对它造成这种感知。这个是遍计值啊，这是遍计值啊，所以说，首先你修唯识观的，首先你要知道现前妄执之境，也就是说天地人物，什么实在的种种的物体啊，长短方圆青黄黑白等等，这些都是遍计所知啊，都是这是遍计所知，是由意识源五尘的影像，然后分别所成。所以说，你首先知道现前之境，就是我们第六识所构造出来的，第六识所显现出来的这种镜像，啊，所以说这是遍计所知之性，这是误入为识的第一步，啊，误入为识的第一步，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一段啊，这个本节的第一段，第一步就是说，第一步，换句话说，第一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首先知道我现在感知到整个的这个。外面的声音，外面我闻到的这个味道，或者我的这个冷热，这个我看到的光明等等，这些颜色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天地人物，就是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我能感知到的一切，其实上都是经过我的心集中，就是只是我心里边的镜像。实际上我其实我身上那个绝对的那个我们是感知不到本质的感不到，是从我们心攫取了这个镜像。你要知道这个镜像是虚的，是假的，啊，就不要相信这个东西。所以说凡夫是不能自信，自信你的凡夫就是你信的你是世间法的世俗知识、世俗的信念。按照比如说这个，按照小乘的这个说法，在这个42章经里边讲，如意不可信，就是你没有证圣以前。你的这个所有的思想意识都是你这些观念都是不可信，你就别那么固执，那么自信，别那么自恋，别你不要居高临下去评判佛法，佛法对呀、啊、错呀、啊、这样，你先去理解它到底怎么讲的，但是你要把理解的知识要用来起作用，所以起作用就是说令你真正的获得定和慧，令你真正的从你的。这个流转心从这烦恼这无穷的这个心绪烦恼中能解脱出来，获得一刹那的清明，这个时你就需要首先根据唯识的观法，你首先悟到遍计知，遍计知的虚妄，遍计知的虚妄。当我们这样说遍计知，它是个名词， 但变局体现在我们的经验世界是什么？就是我现在所感知到的一切，我理所当然认为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啊，这个昼夜啊，这个明暗啊，这个日月啊，这个树木花草啊，这个人物啊等等，这些所谓天地人物，这些其实上并不是真正的东西。它实际上你看到的只不过是你心里构造的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实际上是景象的特点是固定性，有我执和法执。那景象的本质什么东西？它是表现形式是文字像。那这个文字像，它这个文字像实际上包含图像也算是文字像之类吧，这种啊。那所以这就遍及之啊，就是这是误入为实的第一步境啊，第一步，第一步就是说你要知道现前所执所就现前妄执执性，皆是遍及所执自性。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身上日常都生活在遍及所执里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空的。因为遍及之本来就是虚假的嘛，对吧？就犹如龟毛兔脚，对吧？有遍及之，所以在禅宗里面，他有的经常会讲，就是说，如牛有角，对吧？如兔无角。但是反过来又讲，兔马有角，牛羊无角。哎，它实际上是真妄两个的这种切换的一种认知啊。如果你读禅宗，你读不懂深，它禅宗它和教门是一模一样的，但禅宗用非常实际、非常生动的。这个语言来让你当下能够通过这个语言透过到实相里边去，这禅宗的妙就妙在这。所以说禅宗啊，它是行门。太虚大师讲，禅宗和净土它都是行门，偏重于行持的，就是实真修实证的，是吧？所以你在基于这个你去看所有的禅宗的语录和语言的时候，你就不能纯粹的流于语言之中，不能用这个语言概念，用现成的这个教理知识去。来把握它，不能够用它，反而是要破除这些东西，超越它。好，那所以这是第一步啊，这个第四个标题，这里就是悟妄求真，真觉妄空之为实观。这一节里边，它实际上有四个步骤，这每一段就是一个步骤，每一段就这是第一步、啊，这种为实观。第一步就是说，悟现前一切都是遍计之。换句话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外在的，它是在你的心里边的影，你只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影像。OK， 这是第一步啊。那但这个你要怎么来进一步的理解？他说要梦喻之，用梦来比喻它。比如说你梦见的是为什么？你说万法唯心，其实万法唯心，我们现在人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觉得我明明有我这个身体，我明明我这周围的一切都实实在在的。就我们感知到，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它的冷热呀、长宽高低厚度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它这个都是又可以计算、可以测量，就可以用物理学，可以用这个生物学，用我们现在这都似乎都可以把握它。为什么你说它是遍计之？那你把握它的工具也是一个心，对，这也是遍计之。所以这个唯心，这个它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道理。然后你要去真正观到它。你才能知道这个心的妙，然后也知道心的幻，才不会成为心的奴隶，才不会成为心的相的这种囚徒，这样的。好，那我们看他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以梦，为了明白这个道理，讲明这个道理，他是以梦来比喻它，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你见到的花草人物，或者说你感到的苦乐悲欢，苦乐悲欢，这些呢？当时在那个梦中那种，当时那种梦中的情景，你那个人梦中人和梦中事、梦中景象，其实当时在那个人来言都是真实的，非常真切的。哎，其实我们现实中，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作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感到的这个东西，在这个觉悟者看来，或者甚至在天人修行的天人看来，我们也在梦中。我们也在梦中，啊，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呢，假如说我们人类现在有这个技术很高级，我们能够看透动物的这种感知，比如说一个苍蝇，或者一个蚊子，或者一只猫，假如我们能够感知到它的主观世界，我们现在只能感知到它这个外在，假如我们能看透它的这个血液流动、脑细胞，也甚至能感知它主观这个情绪，假如我们有这种技术，那我们看它，哎。他就是他，他在他的世界里边啊， 他跟我们来讲，他就是在生活在他的世界里。同样，天人看我们也是说，天眼、天耳通的人，他往往天上的，他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他能穿透这个物质的障碍，他在光明中，他也看到我们的一些东西。他这样看，他觉得你跟他就是你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人每一类人每一个众生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己的世界从哪来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构造出来的。但是我们这个心是一个连续体，他一会儿在人身作为人身的这个人，他构造的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那你比如说你100年以后，假如说你相信生死轮回，100年、1000年以后，你再变成一个人，那你那个时候你感受另外一个世界。你有另外的世界观，另外的知识体系啊，那个这个东西变机制啊，变机制它也是不断变化的，但它是幻化的。那这样同样这是梦，也就是说，对于觉者来看，我们人类就生活在梦境之中。那当然，没有觉悟的人，天人、那个动物，这都生活在自己的，包括鬼，他都生活在自己的梦境之中。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梦中之人啊，梦中之人。啊，我们觉得这些都是不得了的，极为重要的，或者很长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很重要的人、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开悟等等，这些在圣人看来，他就不是那样，他就不是那样。啊，我们觉得有四季变化，对吧？我们觉得有冷热，我们觉得有种种的，我们的生死荣辱，迷雾这些，其实在觉者看来，它是平等的，它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梦域就是这样，就是说梦中的东西，既然我们醒来觉得梦中什么样，那么实际上对觉者来讲，我们就是梦中，我们现在就是梦中人、梦中事啊、梦中事。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说我梦见了佛，我梦见观音菩萨加持我，或者梦见某个圣人，或者梦见某种景象，我梦见我开悟了，梦见谁告诉我开悟了？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它本来就是个梦，它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不过是你自恋的一种表现，在潜意识的一种表现，它并不能说明问题。而很多不了解这个佛教基本道理的人，不了解般若，不了解唯识唯心所现的人，他就很像，哇，好厉害，好像佛特别垂青于你，特别垂顾于你，特别照顾你，或者你特别的受宠爱，然后他就给你显示，啊，这个实际上是很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导。所以你要有正确的关于佛法的知识，你就不会被现实中、生活中或者网络中种种的言说、种种的那种虚妄的说法所迷惑，也不会追求哇，你都有感应，为什么我没感应？我好向往你，我好羡慕你。其实有感应可能是身体或者幻觉多、身体不好的一种表现，对吧？或者他执着的一种表现，不见得是好事。所以说，不要把佛法狭隘化。佛法的个人的经验，它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但是它分析起来它是有价值，但实际上从终极来讲，它对于别人来讲，它没有很大的价值，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经历某种体验才能成佛，才能开悟，啊，这个是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天下没有一个树叶是一样但是每个树叶都可以光合作用，对吧？都可以，它也要落下去，对吧？它对它生命的历程。那每个生命也是这样的，但每个人他开悟，他也迟早能够开悟，他只要修行也能开悟，但他的历程是不一样，他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把东西学得很狭隘化，狭隘化就是来自于我们长期以来几百年来这个民间宗教兴盛以后，鬼神啊和这个佛道啊，整整所有不分别的这样一种啊，那其实佛教本身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它也有它的不同层次的一种表现，但是很多人往往就把那个民间那个鬼神的这个经验啊，把这个东西就连起来，把它和佛道联系起来。这个实际上你是从那个碎片化的经验和记载中来了解的，但实际上你真正你要了解它，你是一个整体，要从更高层次、更源泉上来理解它，理解这个佛法啊。学道教也是这样，道教你要去看道教的典籍。你要你你就是你就是你你就是说，你不要拘泥于那某一种，好像一招鲜吃遍天那某种谋生技能，江湖的那个技巧，它不是那样的。道教它根本，你比如说老庄对吧？那的黄老之学三玄这老庄易，那它那这个道教它本身，你看《淮南子》啊，这个《太平经》啊，这个里边它早期的典籍里边讲的那种道，它皆于上古。 它是我们的先民对于人类的灵性的开发和对大自然的认知，对于道的一种体认，那个里边有很高的智慧，天人境界也是究天人之际的一种很高深的一种实践和理论。但你到后面你说，哎呦，我这个东西怎么样？那怎么灵，然后去怎么样？那东西就是偏重于术和形而下的东西了，所以说你要取法乎上，取法乎上。好，我们看这个梦遇啊，有这个梦遇，他说，你看你梦见，就是我们现实就是一个梦，人生就是个大梦，就是个大梦。但是呢，在没有觉悟、没有往生净土、没有成道之前、没有开悟之前，那其实上人生就是由一个梦转到另外一个梦，由人类变成了天神天仙，那你就做天神天仙的梦；由人类变成了动物，那就做的是动物的梦；由人类变成了这个罗刹或者修罗，那就做修罗的梦。就说由一场游戏一场梦，不断的一场一场下生，这叫轮回。这个梦做完了，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做另外一个梦，又做另一场梦，又开始。但是就对觉者来讲，所有的梦都是梦，所有的梦都是平等的。既然是梦，都是空的。我们这里用梦来譬喻啊，这个唯心限量当下唯心的这个所限的这样一种状态。他说你梦里边你看到那些花鸟人物啊，悲欢，你感到的这个苦乐悲欢，还当时呢就是声色俱备，当时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当时都很真切。那个经验很真切，情怀也真切，但是南柯醒后，南柯一梦啊，南柯一梦，就是你梦见自己的，当了驸马，做了皇上，然后治理国家，然后一醒来发现一刹那间，他说南柯梦醒了以后都杳无所得，梦，所以说梦幻观也是一种观法，但是梦幻观不是说我 repeat the sentence 说我这是梦，这是梦，这是梦。这是么？这是一种观，这是一种提示。但真正的观，它是强大的消解坚固感的一种作用啊！就你感觉身心世界就像融化了一样的，那个是才那才进入观心的状态。所以说，身心是有反应的，但是不能只就是你要打牛，打牛的话，这个车自然就会有反应啊。你打车的话，牛可能没反应。所以说南柯梦后杳无所得，对吧？杳无所得。他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呢？对吧？现在也说不清楚，但就到底是真还是说假呢？对吧？他说推知由这个来推理，推理到现前所见的事事物物，并不在在事实，并不是每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不在在事实，一一必真。就是我们现在看见这个那个一。罗列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事事物物，并不是真的，并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就是认为本所认为的这种就是这样，它不是这样，不是，就是我们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人生的历史、对整个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存状况、对所有的这一切，都产生了一种动摇和怀疑，动摇和怀疑。就松动了嘛，就这种坚固的支持感松动了。他说，并非不在在实实，一一必真，是吧？就是说，如得，就是你现前所见，似乎都是在在实实，一一必真，似乎都是这样的，对吧？似乎都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你无明惑破，就像一个人梦中突然醒来了，对吧？无明惑破，慧目开朗，打开你的慧眼。把你这个智慧之眼打开以后，忽然发现，反观现在之境，你就当下去知道，我现在看，哦，原来这个不是真的啊。那普通人会觉得这一一在在事实，一一逼真，把这一切都认得很真，钱呢、名呢、利了，对吧？生死、健康等等，看得非常非常的真切啊，死死的执着它啊。但是，实际上你从觉者来看，它就不是他说，反观现在之境。亦等如梦中所见，毕竟一无所得，最终就是一场空。但是，一场空并不，我们反复讲的一场空是，我失去了才空，我过去经历过了以后，然后它空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就当体空， 从头到尾一直都是空的，一直都是空的。好，所以说对于现在之境呢，先应作如梦观，对于现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内外环境，就我们心理状态啊、身体状态和周围的这个环境、外境啊、社会环境、物理环境、气候环境等等啊，这些，对这些东西呢，都是先做如梦观，先做梦幻之观，以潜意识上遍计所知之我法来排除。首先你知道遍计所知，然后你怎么破遍计之呢？你要以梦幻观来破除它。你知道这些东西，首先你要这种，首先你这唯识的误入第一步的唯识第一步就是说，哦，这些是我的心，我的心的妄想。第二，我的妄想是空幻的。万事空幻，这就叫梦境，就叫梦幻观。哦，原来我其实在做梦，是这样。所以说他要做如梦观，以潜来潜出潜意识上遍计所知的我和法。遍计知的特点就是知我知法，有我有法，有实我有实法，有实我有实法。所以说我经常说实体化、对象化、技术化。就这就是我们遍计之的一个表现，就实体化，这个什么都是实实在在坚固不动的，是吧？就是那种死脑筋，是吧？很死板，是吧？很死板，处处都有障碍，处处都有局限，反正到处都不通，这就是那种实体化，就是认为坚固的我、长久的我、不变的我，这个是一个很大，认为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所以他就把整个学佛也就会变得很死板，把学佛的理论和学佛的路径、学佛的历程都变得很死板，像数学、像物理学一样，一板一眼的，很固定的、很精确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障碍。从可能对一开始他不妨是个方便，但是到一定程度，它必然是个障碍，是个巨大的障碍，巨大的障碍。他说如果你做如梦观，潜意识上遍计所知的我和法的。到这个时候呢，那么你潜出大事，这个是根深器见，就是根深，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我们的这个根深世界器见，就是外在的这个物理世界、物质世界的根深器见啊，宛然为心，宛然为实心变现之虚幻相而已。就说当你以梦幻观看的时候，就是哦，原来我的内在的这种经验，我的主观世界、精神世界的一切，包括我现在这个身体、我的感知系统，以及我外部的世界，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突然刹那就像流水、像烟雾一样，它就散开来了，它散开来了。所以过去这个他说一个不太恰当的譬喻啊，联想啊，就是联想到一个云门禅师，人家说如何是诸佛出生处，他说东山水上行啊，东山水上行。那要我来说，就是比如说假如我在青城山讲课，然后如果人家问我如何是这个诸佛出生处，那我会说青城山化作一道青烟。就是说这种咫尺感它是不算，当然我这个是个比喻啊，和禅宗本身那个意境不一样的。禅宗本身比如它东山水上行，它有更加深刻的含义，它有更加精确的所指啊。那所以圆悟克勤当年他怎么说，他说我就不说东山水上行，如果别人问我什么是这个如何是诸佛出生处，佛从哪来，他说我就会说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凉风吹来，然后这个佛殿的这个小阁楼上，这殿阁的这个佛这个阁楼，它也产生一丝丝凉意啊。熏风自南来，这个殿阁生微凉。这是，所以这个你把这两个合起来，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公案的妙啊，这个和禅宗的这个妙。但我们这里只是做一个比喻啊，就是一个比喻。 就说这里就说，如果你这里讲，你遣去这个变质法变即我用梦幻观来遣除变即之的所知的我和法的时候，就根深器界，就身心内外宛然为心为实心变现之虚幻象而已，就整个世界犹如梦幻空花。金刚经讲是如露如梦幻空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遍计值啊，就是遍计值啊，就生灭法嘛，就虚妄法。就是根深是就是身心内外，你的说你的主观的、客观的、所有的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等等啊，这些整个人我世界中，这梦幻观似乎一下子就如云如烟的，如梦如。是这样的，就世界会突然变得很松散，就像那个云雾，就是散开来，很空洞啊，很空洞。所以说呢，他就去唯心是变成虚幻象而已，或谓梦境即空，梦心亦空啊。那有人说呢，那既然梦的境界是空的，那做梦的心呢也是空的。也应该说叫为空，为什么说为实呢？就是说梦里边这个境界，它是由做梦的人处在梦的境心中啊，就是由你入睡了有这个梦，就是这个景象从那个梦心中出现。那有人说，那就既然这样，境界是空的，心也是空的，对吧？他说那就是梦心也是空的，叫为空啊？为什么不叫？为什么说为实呢？他说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他要知道。梦中的心就是醒来的心，就是说你在梦中的那一颗心，其实就是醒来的这个心。我们现在这个心，就是现在和做梦、醒和梦，它的幻象是一样的，它的幻象。但是从更高的角度来讲，既然幻象都是空的，那就醒梦亦如，醒梦亦如，醒梦亦如，指的是终极的理。并不是说功夫论，功夫论就是说我晚上我睡觉是澄澄明明，睡觉是不打鼾，睡觉时我就不睡觉，我一直脑子很清明，不是这样，那样的人的精气神早就耗光了，对吧？那样的人肯定就精神会出问题，或者身体时间长就不好了，对吧？那就是他不是那个，那就叫功夫论，功夫论如是什么东西？如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他本来就在那里的，无始无终的，你心契合这个理就是了。就这里它不会是纯粹的，就体现那功夫实相的东西，它会体现在 N 个方面，体现在最根本的变化。当然体现在日常中，这个人他就没事干，所谓没事干就是他就罢餐了，他就没有什么个人的追求了，他没有什么个人的，他什么都看到头放得开，最更看到头放得开就是生死，对人类来讲，生死是最大，所有的生命可能。生命体都是生死最大的问题，这个东西在他的骨子里边、内心最深处，这个东西拔掉以后，他就得到真正的自在了。所以说这讲，他说关于这个醒时之心，就是梦时之心。他说，静意梦醒，心贯醒梦，就说在醒和在清醒和梦境中，这个。外境那显示的那个景象是不一样，但这个心是一个东西，能造之心是一个东西。这心贯醒梦，就心贯穿了醒和梦。所以说醒来以后呢，心中亦能了然梦中之境物。正是由于这个心它是一个东西，所以说醒来才能知道我在做梦。醒来之后，同样的，你觉悟的也是这个心呢，觉者之心，觉悟者也是这个心的作用啊。所以说万法唯心。凡圣都是心啊，那心的本质就是真如嘛。对觉者来讲，他就体悟到了这个真如。所以说，所以说你醒后，心中亦能了然梦中之境物。若欲求梦物而静醒，而醒静，则必不可得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清醒的时候要追求梦里边的东西，那是找不到，对吧？所以说呢，梦境时空，就是说梦里边的东西呢， 那个境界呢，它是假的，但是这个心呢是幻有的啊。这个心呢，为什么是幻有？因为心它在变，它可以这样变那样变，对吧？所以梦境叫这个梦境时空，哎、啊，梦心时有，也就是说遍计值是空的，但是一他起它是幻有的啊，一他这个能变现这个的一他起它是幻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来说。第一个就是破这个遍计值，就第一段啊，这个前面讲的，我们一看讲的第一段，就本节的第一段，还是破遍计值。第二步实际上是逐步的，你要知道存一他，叫存一他，是吧？或者说先要破除啊这个分别我执和法执以后呢，然后要知道一他起，他起，一他它是幻有啊，一他它是幻有，它是世俗有啊，世俗有。然后这里我们看，就是说他说净空啊，就是说，所以说我们看梦境时空，梦心幻有，净空不离心有，哎，净空不离心有，心有缘即真觉，心有这个心的体呢，实际上就是真实的觉性，就是我们的觉性，净空心有，善成唯识，唯识观嘛，对吧？唯识观先是幻现，然后能幻之心呢，它也是哎真，是我们的真实。就遍计值的，就一他起这个心识它是有啊，所以说这个净空心有，哎、啊，善成为识啊，心有缘即真觉，哎、啊，心这个我们这个心呢，梦心这梦境是假的，但是做梦的心是真的，醒的时候有这个心的起作，所以这要悟到这个心啊，这也是为识啊，这是为识观的第二步，第二步。所以说净空心有善成为识，就是说你通过这种观和理以后，梦幻观慢慢知道这个理以后呢，把那个执着遍计的执着去掉后，然后你知道这个能造梦之心它是有的，幻有的，哎，它的但它的本质呢，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源。所以说净空心有善成为识，然则心可空幻，亦可通真。哎，我们的心呢，既可以成佛了道，也是它。哎，但是生死轮回也是他，所以万法唯心就要悟到这个真正这个心啊，一可通真。所以说即心即佛啊，时时刻刻没有离开那个根本啊。禅宗来讲即心即佛，但是禅宗怕你执着这个文字名相，又告诉你非心非佛，又告诉你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啊，又告诉你什么三点如流水，什么什么犹如一合莲，对吧？取如一合莲啊。又给你说什么三点长流水深如鱼龙衣啊啊，所以这都是对这个东西的一个描述，禅宗的一个描述。嗯，心可通幻，一个通真，通真真妄之转统一一心，就是说真妄迷悟就在一心，都是靠这个心本身啊，这是悟入唯识的第二步啊，第二步。所以说呢，我做了一个小结。第一步就是说破遍计，第二步呢就是说，这第二步呢就是说逐步的通过梦幻观来存一他啊。然后就说，首先你知道遍计是悟遍计，悟遍计这是虚妄为实。然后你破这个遍计中的这种妄识中的执着，然后显示这个一他。所以第二步呢就是说存一他啊，就是说执着假，语言名相。执与人我法执这些是假，但是呢，心是有啊，就是心是有，就是说心有，哎、啊，真妄为实的唯心一他有啊，真妄为实唯心，所以说一他是有。前面讲破遍计，知遍计，破遍计，然后呢，存一他，这是所以太虚大师讲这是。悟入唯识之第二步，就是真妄之转唯一一心啊！我破除梦境，但是我知道梦里那个心和我醒时这个心是一个东西啊！啊，这一个东西就是一他啊，这个认识啊。然后呢，那个破那个梦境了，那个就是遍计值，是这样的啊。中间一个玄关或者一个方便就是梦幻观，梦幻观。第一步是悟遍计值是唯识，虚妄唯识。第二呢，这个指的是这个通过破虚妄唯识中的虚妄性 然后知道这个心，知道我们这个依他起的这个心，这个造作显示的这个作用，自己啊，心自己啊，依他起。所以破遍计，悟遍计，破遍计，然后存依他，体悟到这个东西是依他，这是唯识观的一步步的深入的观法。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后面那个五重唯识观的一个分开来的详细的一个讲解。